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今天这集我们要来聊一聊，就是其实很多网友最关心或是最常敲碗的区块，它叫做青浦高铁特区。那这个区块呢，它过去它曾经一度被炒到房价很高，然后呢在经历一阵子的沉潜之后，最近它的平均成交价应该已经快接近五字头了吧。
对。
那今天我们请到了所谓的青浦专家，他其实他接了很多的案子，然后跟他对青浦的研究是非常透彻的。我们欢迎宝林广告副总管清志管哥。
Hello， 各位詹哥的粉丝大家好。
好，欢迎管哥到节目来跟我们聊聊青浦。其实大家对于青浦这个话题一直都是蛮尖锐的啦，
對對對，
因为曾经看到他是不是最贵曾经喊到七字头过。然后后来又沉潜下来，
应该说七字头是喊喊啦。那实物上现在我们看到最高的时灯是六字头啦，主流的时灯在四字头啦。对，那确实这几年的涨幅蛮剧烈的。
对，其实青浦它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大家会想说为什么要到青浦买房，青浦草都比人高，
对，
然后狗都比人多，
对，
所以过去青浦 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推案的热区？
哦，那其实刚刚詹哥讲客气的，那我记得前几年还有人讲鬼城啊。对，那青浦这个因为新的从化区它本来就会经历过这个草比人高狗比人多的过程嘛。
对。
那我们看到青浦从化区第一块案子，我记得是民国95年，其实开发到现在也18年了。
对。
哦，那你说这18年这个过去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我们看到公共建设一项一项完成哦。那所以随着公共建设完成，那生活环境出现了，那生活机能也在这过去18年的逐步到位，到现在快速的一个成型哦。所以刚刚詹哥讲到那个状况，其实大概在七八年前的青浦或许是这样，但是现在青浦肯定看不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当时民众是讲说青浦只有高铁也只有Outlet，
对对，
他凭什么要成为一个购物热区？
对对对，
但他其实他很多建设，对不对？
对，公共建设非常多，公共建设非常多。那其实现在十年前跟客户讲这些都叫做愿景的播化，
对，
那客户他可能不能理解不能感受，
对，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尤其是双北客跟新竹客，那他可能听朋友讲到青浦的好，他一开始是满脸疑惑问号的，那就他真的跟朋友来的时候，发现青浦真的很好，所以这个是我相信只要愿意来青浦走走看看的，其实都会非常有感。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青浦这个区外客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对，其实客户是真的有感的，青浦的好，青浦。
其实青浦是我们一个统称，其实青浦它横跨了大园跟中坜区，
对，
它分很多生活圈，对不对？
它如果更精准的来讲，青浦大概分成三大区块，那我们讲到的大概以捷运的一个站点来当作是一个生活圈，那青浦大概现在有三大生活圈，两个行政区，那第一个就是 S7、再来就是 S8、再来到 S9、所以我们大概以青浦的房市会以这三个生活圈来去阐述它。
是是，这三个生活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以帮我们稍微。
可以啊可以啊，其实
目前房价最高的是。
我觉得这三个生活圈房价目前来看齁，叫 S8 跟 S9。好，那叫个案表述啦，因为整个这两区成交出来的均价是接近的。那我们来讲这三个生活圈，首先先讲 S7 好了。
好，
那 S7 它这个生活圈因为主要这边是受限含高限制，所以它的建筑物没有办法来的这么高，所以天际线会比较不像 S8 S9 这么样的国际化，那在这个地方因为开发的比较早，那因为它比较靠近交流道，所以开发比较早期，所以它的可能建筑物大概屋龄都15年到20年左右啦，所以它的建筑物没那么高，那相对的社区比较久，所以这边的环境来讲它就不像 S8 S9 这么的新颖， 好，所以受、嗯、主要受限这两个问题，一个航高限制跟建筑物的一个规划。
嗯，
那所以这个地方目前以青埔来讲，成交占成交量的 10% 左右。
哦，不高，
对，成交量不高、嗯。那这成交量当然也跟推案量有关系、
嗯
哦、那推案量这边也是比较少，所以成交量大概占 10%。
嗯，
那我们接着进到 S8 这边的话，除了我们看到了基捷之外，还有所谓的高铁、哦、就双铁共构、嗯。那因为 S8 是战前核心嘛、嗯，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大型的公共建设都集中在这个区块。
S8、
嗯、所以对，所以我们看到除了战前跟所谓的Outlet,
嗯，
还有一些商圈在这边成型、哦、所以这边机能目前也是我们看到青埔生活机能最好的，
嗯哼，
好，所以公共建设多，生活机能很好，
嗯，
那因为这边有比较大规模的一些商业区的土地，
嗯，
所以容积比较高的关系、嗯，所以这边的供给量也是整个青埔最高的，
最高的，
对，所以因为供给量高的情况之下，带来的交易量当然比较大，
嗯，
哦、所以这边的交易量目前占青埔的60%，
嗯，
哦60%，
嗯，
好，那。进入到 A19 就是第三个生活圈、
嗯、
那这个生活圈来讲的话，它的公共建设集中在 A19 周边，以棒球场、嗯、国际展览馆、这为主、
嗯
哦、那其他蛮大的腹地就包含像清塘园周边老街西啊、
嗯、
还有一些国中小的学区 这些周边、嗯、其实它的生活环境是目前青埔最好的，以纯住的角度来讲、嗯、所以这边的交易量大概占
30%、
嗯、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站点很好玩，那 A18 就占了
60%、嗯、
那 A19 占 30%、
嗯、
那以交易价格来看的话，其实以 A18 跟 A19 我们看到成交出来的均价都在大概45万左右，
45
对45、哦、以过去一年的屋龄零到五年跟新推案平均出来的交易的价格、
嗯、
大概抓出来大概是平均是45万左右，所以你会看到、嗯、成交量的差异，那但是房价来讲没什么差异、
喔嗯、
那这个很大的原因来自于说A19 卖的是纯住的一个居住环境、
嗯、
A18 卖的是机能，
对，
客户白白走，他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嗯、对，
所以你要机能就往 A18 走，你要好的住环境就往 A19 走，
嗯，
那得到出来的一个答案是这两边的房价接近、嗯、那交易量就跟推案量有关系了，
嗯，
好，所以我觉得青埔如果你要买好东西，好，那好的环境，好的生活技能，那就往这两个这样走，你就不要去找 S7 了。
是，
好，所以你这样就会很精准的去找到你想要的房子。
嗯哼。
那刚刚讲到价格，还有一个 S7 我没有讲到、嗯、，S7 的价格大概是这两区的大概打九折，会是 S7 的价格。
打九折也要四字头啊？
对对对，打九折也要四字头、嗯。所以如果我们以实价登录的平均数字来看、嗯、，S7 过去一年的这个五年内，包含新推案的一个成交的一个价格，会落在41万左右。
嗯哼，
41万左右。
嗯、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想要一个比较轻松的，就能买得起青埔啊，门槛比较低，那你就往 S7 找房子，对、
嗯，
会是一个比较快速、精准找到你要答案的一个、
嗯、
一个区分划分法、
嗯。那我们很好奇啊，刚刚一开始我们讲说青埔一开始被人家讲是狗比人多嘛，
對對對對，
那现在它整体的入住的状况是怎么样？
其实青埔现在以我们看到人口迁徙的一个数字来讲，它现在是桃园人口成长最快速、最快速的一个区域。
嗯，
所以青埔目前在会有一些新增的里。
嗯，
对，那代表就是人口高快速的进入。
对
对, 对，这个其实如果你自己在青埔的话，过去会非常有感、啊、
嗯，
因为目前现在台湾人口是呈现相对负成长的一个停滞状态嘛、嗯。那我们桃园人口成长是很快的，
嗯、
那桃园里面青埔又是最快的。
嗯哼，
对
对，
所以这个未来这个狗比人多这个状况应该不会在青埔出现，可能再过几年人家也不敢讲这一句话。
嗯那现在它的建筑物盖的速度或者是盖的比例占整体住宅区？大概是比例是多少这样子？
我们现在如果以盖的速度来讲，其实现在全台湾从南到北都缺工啦、
嗯、
所以以前我们标准的一些楼高大概2.5年到3年就完工、
嗯、
现在基本上都要多1年到1年半啦，
是，
对，所以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区域发展最大的一个问题啦、
嗯、
那就人进来的太快、
嗯、
所以房子盖不出来、
嗯、
所以现在在青埔卖房子基本上都是预售就卖完，很少卖到成屋。
嗯哼，
好，所以如果你从这种销售速度来看，某种程度也得到一个答案，叫做需求大于供给。虽然供给量很多，但是因为房子在预售都卖完，都不会到成屋。
嗯，
好，所以虽然房子很多，但是进来的人更多。
他现在推案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在录音之前，管、
嗯、
哥有提到说，其实他现在会慢慢的减少他的推案状况。
因为我们看到建设公司它要推案必须要有土地原料嘛。
嗯。
那我们看到青埔已经发展到现在第18年了、哦。
嗯。
哦、那整个我们看到那个可建的树地是越来越少。
嗯。
哦、那尤其是那个可以盖200户以上的大型社区。因为青埔的住宅的容积大概你做到满大概一坪只能盖 4.6 坪左右啦。嗯哦、商业区的话大概盖到5坪多到6坪、哦嗯。所以如果现在你要200户以上的社区大概都要1000坪以上的基地。那目前现况我们看到1000坪以上的基地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开始未来只会越来越少。
嗯。
对，所以整个青埔推案量的高峰是落在这两年。
嗯。
明年开始我们看到的这种大型推案数就减少了。
嗯。
总推案数减少，大型推案数减少。
嗯。
好，这个趋势已经很鲜明了。
嗯。
那在更未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这两年建商在取得土地。那我只能说这两年建商很少很少取得超过1000坪的土地、
嗯、
那都在整合阶段、啊、
对，
那再来就是说取得的土地量也很少，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大概2到3年后青埔的推案的量会大幅的一个下滑，也可以说青埔大概就是从逐渐的从蛋壳区走到蛋白区蛋黄区啦、
嗯、
好像从化区就是有这个过程嘛、
嗯、
你在蛋壳区的时候一定就是供给量多嘛、
嗯、
啊需求量慢慢增加嘛，那你到成熟的蛋白区的时候可能供需开始平衡嘛，你走到蛋黄区的时候答案一定是供需求很多供给很少。
嗯，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林口。
嗯，
好，林口现在房价也是快速堆叠到新案子推案大概都要60万上下了。那林口也是经历过像青埔的过程、啊、大概在20几年前我们看到的也是在一字头房价的时候、嗯、也是狗比人多嘛，超比人高嘛，
它就是鬼城始祖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到林口走到现在它的你要林口要有100户以上规模的建案现在是非常稀有了。
嗯，
对，你要超过500坪以上的建地都非常稀有了、哦、所以青埔走在林口的后面、嗯、所以我们在业界第一线我们可以感受到2、3年后的青埔其实供给量是快速下滑的。
嗯哼，
对，所以它的中长期的保值性跟增值性这个是非常明确可以确定的。
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青埔的一些优点或者它的优势。其实青埔它现在是不是还是存在一些缺点？
青埔的缺点就是
如果我们自住客想要进驻的时候，你建议他要考虑的要点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青埔的缺点可能就是房价涨太快吧。
所以连你都觉得贵吗？
因为我是看你用什么角度、
嗯、
因为我如果以桃园的角度来看青埔确实它很贵、嗯、但是我常常游离在全台湾 七大都会区、
嗯、
那你如果从全台湾七大都会区的角度来看青埔，我会觉得青埔的 CP 值很高、
嗯、
好，那所以讲回到青埔的缺点，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房价涨太快，但是这个缺点好像放租全台湾这2、3年都一样，
都是，
对，
中南部也是，
对对对对对、嗯、那再来就是说你这个缺点是因人而异啦、嗯、我常常讲说双北客来看青埔他就觉得生活经不怎么样，
对，
好，那因为他用双北的角度嘛，那我讲双北的角度是什么、嗯、尤其在新北市，你既然从你家下来楼下24小时基本上都买得到吃的，因为新北市的商圈实在太密集了，
对，
到巷弄里面都是店家嘛，
嗯，
对，但是如果以桃园的角度来讲，因为青埔的生活机能不错啦，因为桃园人都要开车啊，
嗯，
对不对，那桃园人没有毕竟大部分的地方都不像台北新北市一样下来就有 7-11、嗯、下来就有商圈，
嗯，
所以他会桃园的角度来看青埔，其实生活机能已经不错了、欸
欸、现在青埔有可以下来就便利商店，下来就
有
小商店吗？
其实青埔现在有几个邻里商圈已经成型了、嗯、你下来确实就是便利商店那个全联，因为全联也好几家了、
嗯嗯、
那便利商店真的已经跟房大概跟房仲一样多了啦、
嗯、
对，其实下来其实 7-11 全家现在在青埔已经算星罗棋布了、
嗯、
是确实比十年前的那个生活技能好很多。
嗯，你刚刚提到就是除了房价是一个缺点以外，
对对对，
还有其他的，对，
缺点就是想想看 哦好，来学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青埔现在人口快速增加、
哦嗯、
所以我们现在青埔第一座国小叫青埔国小、嗯、第二座国小叫青园国小，其实现在学区都是爆炸的、
嗯、
对，他们如果说你要小孩子要念书的话，你可能要有比较早在青埔买房子的打算，因为要设计满多久你才有办法去念、那個
嗯、
才有办法还有学校念，不然你要念到外围的学校去、嗯、这一点确实啊，那其实政府也很清楚啦，所以现在也有一些那个学校正在积极的筹建当中啦、嗯、对、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可能青埔的国小学区跟国中学区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学区方面还有交通对，因为青埔现在真的很塞车，
嗯，
好、哦、那 这个
它是往哪边会塞？
其实都塞啦。嗯，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其实政府现在目前是以桃园来讲，所有的交通建设都以轻轨为核心。
嗯哼，
好，所以我们看到轨道交通之外，我们也看到那个高速公路交流道的系统，包含大竹交流道的一个高架计划，还有像我们看到中丰北路这边的一个扩建计划，都在陆续的准备要进行中。
嗯，
那确实轻轨现在因为人口进来太快，
对，
那有很多的活动都办在轻轨，所以交通在宣泄上真的是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点。
嗯，
那我也常常跟我们一些自产的朋友在讲说，你如果这个地方不塞车代表就没有需求嘛。
嗯，
所以换一个角度讲，这边越塞车代表房地产的保值性跟增值性是越强的。
林口也很塞啊。
林口也很塞，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不塞车的地方就没人去啊。
嗯，
对啊，塞车某种程度换个角度来讲是好事啊，对房价增值来讲。
好，所以如果说是自住客想要进驻到轻轨的话，可能第一个要考虑的是房价的问题，就是你的负担能力，再来是学区，再来是交通。
交通确实。
那可以请管哥帮我们推荐几个轻轨目前还可以算高 CP 值的地段吗？
每个客户他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轻轨它其实适合真的很多课程。那回到你怎么样快速在轻轨找到房子，我会建议啦，因为轻轨现在毕竟推案量是相对的在高峰期。
对。
那一定我们除了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外，口袋预算也是很关键哦。所以我会给大家用数字来量化会比较快。
嗯。
好，那我常常讲说轻轨现在如果你买到45万以下叫入门款的。
嗯。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一下45万以下这机会。如果你是价格型的，你就是找45万以下。
还找得到吗？
还找得到，还找得到。好，
要去各个案场问。
欸，其实不需要，实在登录拉出来就知道了。对。
哦，好。
对。那现在45万以下是快速的去化当中啦。这个等一下会再跟詹哥聊到我怎么看明后年轻轨的房价。所以我会先给大家就是说用价格的一个方向来去思考你入手的标的。第一个就是45万这个门槛。45万以下就叫便宜的。你不要去到暗场你还搞不清楚状况，你跟嫌人家42-43万贵，哦，那不好意思，那真的就已经绝版了。
嗯，
理解我意思吗？所以要给大家一个角度，就是说45万以下在轻轨算是便宜的。
嗯，
但如果说你想要选择性比较多的，那我都会叫做进阶版。
哦，
那进阶版大概在45万到50万这个区间叫进阶版。就是说你可能可以买到相对地段位置条件比较好，环境比较好，或者是它的基地条件比较大，公设比较多元，一些品牌附加价值的一些建设公司。
嗯，
那你在这45万到50万如果你有这个预算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性会比较多。
嗯哼。
那如果你要买到豪华版就是50万加的，你一定要有这种想法。
嗯，
买最好的地段，可能最好的那个品牌或环境，
嗯，
或者是公园第一排、河岸第一排这种有特殊性的，你可能就要50万加的。
嗯，
好，所以我觉得，因为轻轨毕竟是大型从化区啦，案子多元性很多，包容性很大，所以我觉得会建议詹哥的粉丝朋友哦，就是用价格来导向，先去思考，这样一切割就很快。那所以你就会很精准的去看到，欸，你可能就是这三五个案子可以选择。
欸，那普遍45万以下的案子，他们存在哪些地段？
其实也是在星罗棋布，在这 S7、S8、S9 中间都有。那可能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在站前核心，我举例像 S9 站的站区核心，又或者是在 S9 在大公园旁，他可能就没办法。
嗯，
好，他可能就是在都记得比较外围的位置。
嗯，
又或者是说他的基地规模比较小，他可能在核心区，但是他基地规模比较小。因为轻轨毕竟是一个新兴从化区，所以他1000坪左右的基地目前来讲是市场推案的主流啦。
嗯，
所以如果说你的基地大概在500-600坪，那当然他就是比较没办法去彰显他这个案
价，有点价值观错乱。500-600坪在台北市算大，
哦，500-600坪在台北市那就不得了了。
对，所以放在轻轨的话，要1000坪才算是有规模，
1000坪左右的就算有规模啦。嗯。
最后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以管哥刚刚讲说，轻轨它的推案量会逐年的递减，
对
的状况之下，它的房价未来还有增值空间。
嗯，我觉得轻轨虽然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它的缺点就是这两年涨幅很凶嘛，
对，
但是你放租到全台湾，它都一样。
嗯，
那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嗯，
那我认为因为现在这个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就是供需的问题啦。
嗯，
那可以很明确看到需求是一直在增加，供给在减少。
嗯，
好，所以中长期来讲它的保值性跟增值性一定有。
嗯，
那我自己在第一线我可以很明确的跟所有听众讲，四字头就目前这些案子你买得到。
嗯，
你未来要出来的各项成本在堆叠，尤其那个营造功能这部分。
嗯，
那不止成本在堆叠，开发新建的时间在拉长。所以很明确可以跟所有听众讲，就是说明年出来大部分的案子一定都是五字头起跳了。
嗯，
所以到明年的一个房价结构叫四字头稀有的，五字头叫做起步价的。 地板下的、哦、这个是方向很明确。
嗯，
这是从供给端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它。嗯、当然很多听众朋友说啊，四字头最近买不起了，五字头怎么买得下去？
嗯，
但是我常常讲就是说，你用什么角度来看青埔房价这件事情？我再讲一个例子哦。我自己在五年前在卖青埔的时候，
嗯
,60% 是区域客，
嗯、
哦、就是中立桃园这边的客户，
嗯，
那双北客跟新竹客占大概20-30%，
嗯，
但是现况已经整个颠倒了，双北客占 60%, 新竹客占20-30%,区域客只占
10%, 嗯，
所以我就跟这些朋友讲说，那你如果是客源比例结构这样改变，你应该用什么角度来看青埔的房价？
嗯哼，
我们如果你再用桃园的角度来看青埔就不对了。为什么？嗯、因为现在桃园青埔已经不是桃园在买，是双北客在买。
那桃园人去哪？
桃园就还是有很多外围可以选择嘛，例如像观音的草塔
啊，对，保家刚买的地。
例如像是那个，包含像我们讲到的中立多功能体园区 A 20站、嗯、这些新兴从化区都还有一扇三字头啦。嗯、那现在区域客可能你购买力在受限在这个地方，你可能就往这些地方去了。嗯、所以我刚刚讲回到刚刚的议题，就是说，五字头谁来买？那我会反问这些朋友，就是说你五字头在双北你能买到什么？还真不好买。或者是你找得到但是你买不到好东西。所以双北客他会五字头到桃园到青埔来买什么？他买青埔的房子跟在青埔找好东西。
嗯。
好，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那我们还没有讲新竹客，因为竹北我们现在都知道七字头八字头了。
对。
对啊，所以一样我会反问新竹的人朋友，就说五字头你在新竹买什么好东西。
嗯。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客源结构改变的角度来看，五字头的青埔我可以说是非常扎扎实实。可以看得到的房价，而且是可以实践出来的房价，
嗯，
它的成交量一定会出来。
嗯、哦，
那我所以五字头已经看得到，那六字头我觉得不是梦啊，
嗯，
它是未来在应该下个波段来的时候，六字头就一定碰得到。哦，下个多头循环来的时候，六字头一定碰得到。
嗯，
哦、所以我觉得它是这个新埔的房价结构，大概明年开始啊，应该就是四五六的结构，四字头叫做稀有绝版了，嗯，五字头是常态，好的案子要六字头。
嗯，
对，
欸，我们罕见有来宾直接告诉你，明年就是没有四字头这个数字，就是明年没有这个便宜的低价，欸，明年会是什么样的数字？
对对对，这是我从供给端的一个成本各项结构来跟各位听众分享。
那很快就可以验证你的说法。
没问题，因为其实今年我们看到很多的数字哦，最近在公布嘛，包括全年买卖预转数量嘛。
对，
其实我在今年六月份录了一集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说，今年我预估买卖预转数量大概在30万栋啊。
嗯，
但是很多的学者都在估大概低于28万栋嘛，
嗯，
但是我们看到慢慢目前是往30万栋靠拢啊，
基本上
因为我本身在做市场研究，所以对于数据我非常的具有把握啦。
对青埔有关注度的民众，或者是本来你购物就有想要往那边看的人，其实真的要把握，
对，
最后
要把握。
对
对，其实我觉得最好买房子的时间就是现在，
嗯，
对，就是现在，因为成本在堆叠。
嗯，
那再来是现在政府毕竟政策上面相对对于自住客是非常友善的。
嗯哼，
对啊，
对对，好，今天谢谢广哥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了有关于青埔的他的一些想法，那希望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些参考，谢谢广哥。
好，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